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后发现枕
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
来
性格
不
合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在这儿也特别的向大家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婚姻里面，你看到上帝对你的应许吗？那很多人呢，当婚姻里面出现一点点波浪的时候，就觉得很绝望，觉得没有办法跨过去了，两个人的关系也许真的是像世俗上所讲的那句话一样，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切都要随风而去了。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找到一些上帝对我们的婚姻也说了很多的应许，而这些应许呢将会成为每一个在婚姻生活中人的力量。有人说没有用的，我们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信上帝，我的那一半啊，他根本不可能跟我一起学习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不会成为我们婚姻中的一个啊帮助，他只会帮助我，但是帮助不了我的婚姻。让我们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用一些时间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边，我们去探讨一下，原来呀，上帝对每对夫妻都有上千个应许，而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不过是一少部分罢了。那我们说，上帝的应许呢，它记载在圣经里面。也许有人会说，什么是应许啊？那在字典里面呢，应许这个字的定义就是说，保证某个人会做或者是不会做某一些事，这个口头或者是书面上的声明。那这样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誓约或者是一个承诺，对不对？应许原来跟誓约和承诺是差不多的。那好了，看看我们的一生里面可能做过几项誓约或者是承诺呢？比如与我们的另一半交换婚姻的誓约，向他承诺至死方休的爱，还有向你的教会承诺你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还有承诺要遵行公司的规范，签一个字，或者是向地方政府啦、军队啊，甚至是你的亲密好友许下承诺。所以对于应许、誓言和承诺，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些经验了。那好了，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贯彻执行应许的大能，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应许的力量呢乃是在于发出应许的那一位。这意味着 你可以靠着上帝的应许。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的应许是那么可靠的呢？那就要说到我们上帝的他的本质和属性。有人描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没有谎言的上帝，所以如果你在上帝的话语中发现一项应许是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满心的相信，带着完全的把握来接受它。上帝呢，他也会尽他所能的来完成那项应许，因为这是他的本质。我们的上帝是不说谎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的可以了解上帝应许的能力乃是建立在上帝本身的大能上面的。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要谨记在心里面的。上帝许多的应许呢，是只限于某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的。不过也有许多应许呢，是没有限定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中的。有一个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8:56，按照新英王钦定本的翻译法呢，就是说凡他所说的美好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为了刚在耶路撒冷兴建完工的圣殿，就向神呢做了一个献圣殿的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所罗门详述了上帝在他百姓身上所做的一切。祷告完毕之后，所罗门他就环顾四周，做出了这项声明。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以色列民，凡他所说的美好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所罗门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上帝总是信守他的应许的。那对我们而言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的上帝啊，他总是信守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因此按着他一贯的本质，他也一定会信守他对我们的应许。那当然，上帝的许多应许呢，也是有条件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会做某一些事，或者是给予某些东西，但是我们同样呢，也要做一些事，或者是给出某些东西。我们看看《申命记》28:1，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是不是？上帝应许要使他的百姓超乎地上的其他国家。但是请注意，那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以及他所附带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顺服上帝。那当我们思考到上帝的应许和我们还有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几个事情要记在心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上帝能够完成他的应许。第二个呢，是上帝总是信守他的应许。第三个就是上帝的应许是给那些个特定的人。第四呢，就是上帝的应许是有一些呢是带有条件的，还有呢，上帝的应许呢，有一些是没有条件的。那我们说，要接受上帝这些又宝贵又大的应许，而他也会带来一些能力和祝福，但是呢，我们就是要被期待，要尽自己的责任。那当然，尽自己的责任也不是说你有充足的力量，其实呢，也是要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尽的那一部分责任呢，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那是一个很重的担子，但是上帝应许你，他会提供一切的资源使你能尽你的责任。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姐妹们，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人的妻子，在这里呢，我们都是愿意相信上帝的这些应许的时候呢，我们是站在这个改变生命的一个门口的时候了。我们的心可能很紧张，要慢慢的发掘上帝对我们婚姻中的一些应许。有三项呢规定呢是我们要常常谨记的，就是我们要对丈夫呢要体贴，而不是要去要求。因为啊，当你慢慢的学习圣经里面的话，你觉得你的婚姻会有一个革新的时候，可能你的丈夫跟你不是一样的步骤，甚至速度可能不是一样的，这个时候要体贴他，不要去强求。第二呢，就是说要有耐心，不要抱怨唠叨，也不要有那种骄傲的心。第三呢，就是说要祷告，祷告呢会促使上帝的手在你丈夫的心中和生命中动工。所以呢，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也需要上帝的话语他的应许带给我们期望，带给我们盼望。那至于一些做丈夫的弟兄们，这个时候你也要配合，不论你的妻子是不是和你一样的那样子的速度，或者是他比你更努力，或者是他没有你的努力，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的应许是应用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中。身为一家之主的你呢，都必须这样子行。你也要为你的婚姻寻求上帝的能力，使你能够尽自己的本分，成为一个敬虔的丈夫和家里面的一个头。那我们说，我们祈求上帝改变我们的婚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需要有条件的，我们两个人要配合，对不对？今天呢，我也在回复一封听众的来信。这封信呢，他就说到，他说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呢，和他的丈夫呢，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因为很多细节呢，我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够靠我的想象，还有一些猜测。那我只能够给这位姐妹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你要为你的丈夫祷告。因为呢，我告诉他，我说你为你的丈夫祷告，其实就是在为你自己祷告。因为婚姻呢，已经把你们两个人连在一起了，你们是一体的。借着这种祷告呢，你们的婚姻才会有所改变。那这个改变也不光是说啊，上帝只让他改变，你祷告，上帝也会让你改变。所以我们说，在我们寻找上帝对我们的婚姻的这些应许里边呢，我们首先要相信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我常常喜欢用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第八节呢去鼓励我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上帝确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事实上，他应许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一定垂听。甚至有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就垂听了祷告。在这些情况之下呢，是圣灵介入为我们代求。然而不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夫妻，我们通常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也知道应该为谁或为什么事情祷告。所以呢，上帝要我们祈求。当我们继续的了解上帝垂听我们祷告，他有这样大能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将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使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应许。我们的请求必须是要凭着信心的，对不对？还有呢，要去除自私的动机，而且呢，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停下来去思考祷告、祈求和蒙垂听的祷告的时候， 就会有两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呢会浮现出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难以祷告呢？很多人似乎很难向人请求，他们很难请求别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指引方向，难以请求别人给予帮助，特别呢是有些人难以向上帝祷告求帮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不会请求，所以呢对于神的回应呢也不会有察觉。还有一个呢会浮现在脑海中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婚姻出现了问题，有很多冲突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于是呢积压下来很多，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不会更多的祷告。那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了，为什么我们不常常不更多的祷告呢？其实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的，有九个原因这么多。那下一次的节目里边呢我会跟大家谈这九个原因，但是今天呢我愿意用几句话呢来鼓励我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上帝是垂听祷告的。因为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第八节说什么，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我们记着这三个动作，祈求、寻找、叩门，通过这三个动作，上帝就告诉我们，应许我们，他会给我们得着，给我们寻见，给我们开门。
谁在夜里偷偷哭泣，无能为力，再承受委屈？你的难题，他已倾听，一字一句，疼惜在心底。请你别灰心，别放弃，原来他一直没离开，只是你遗忘了他的存在，他就在你背后等待，随时给你所有依赖，陪你忍耐爱不改，原来他从不曾离开，你每颗泪他都收了起来，所有悲伤他来担当，疼痛很快会被忘怀，他听见了你的呼求，原来他从不曾离开。闭上眼睛，试着回忆那些过去，有他的相依，或许距离让你忘记，他曾应许绝不会让你一个人伤心的约定，原来他一直没离开，只是你遗忘了他的唇。 就在你背后等待，随时给你所有依赖，陪你忍耐爱不改。原来他从不曾离开，你每颗泪他都收了起来，所有悲伤他来带，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呢，我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到17节。出埃及记20章12节到17节，我们看一看上帝借着10条诫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道理。第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13节说，不可杀人。14节说，不可奸淫。15节说，不可偷盗。16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17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看到10条诫命中的第5条到第10条。那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第1条到第4条，这是说，上帝希望我们在知道怎么样和别人相处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爱上帝，而且要遵行他的命令。好了，我们看到10诫中的第5条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和家里的人相处。家里的人，首先我们想到的是父母，是不是？父母养育我们。当他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呢？甚至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很尊敬他们。当他们年纪渐老的时候，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像当年他们照顾我们一样。那第6条诫命非常清楚地说到，是不可以杀人。那当然有时候发生意外也会造成死亡，但是这和故意去杀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可以杀人这条诫命，虽然呢我们可能不会说有机会去犯，但是切记我们应该要爱惜每一个人的生命。第7条诫命是说，男人和女人结婚之后要相亲相爱的住在一起，永不分离。所以呢，这条诫命说不可以奸淫。那看到现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这条诫命应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结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婚姻制度是上帝设立的，因此上帝也要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呢，要相亲相爱，不可以分离。那第8条诫命呢，就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偷盗，不要随便的拿别人的东西。也许有人会说啊，用一下嘛，但是借的一定要还，不还的就变成偷窃了。所以呢，我们说要注意自己每一天的言行，10条诫命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规范，偷窃是绝对不可以的。那第9条诫命呢，是说到不可以说谎。在这里呢，这条诫命教导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因为啊，一些假的话，一些假的见证，一些污蔑
就会让人受伤害，这也是上帝不希望我们去做的。那第十条诫命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也包括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仆婢、别人的牲畜，还有别人一切所有的。那贪恋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很想要得到别人的东西。这条诫命呢，其实应该常常的会提醒我们，要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我们应当努力的工作，要自己赚钱去买需要的东西。如果老是羡慕别人，就不会感到快乐。还有一些年轻人，这条诫命呢，也是会管束我们。爸爸妈妈的财产，爸爸妈妈的东西，我们要让他们拥有，我们不要去强夺。那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啃老族，看到这条诫命的时候，也应该对自己是一个提醒。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向人传讲上帝的律法，所以他教导我们，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不只是我们表现出来大家看得到的行为，他甚至要求我们心里的想法和态度都要受他的诫命的规范。那在这里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上帝呢很重视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他说我们应当要孝敬父母，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尊敬爸爸妈妈。在出埃及记20:12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应许啊。
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正的话，也可以写信告诉我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特别的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健康新起点》。做妈妈的，做主妇的，会很关心一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健康新起点，除了告诉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之外呢，它也告诉我们应该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新起点是我今天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邮件了。记得告诉我们您要索取的书籍是健康新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